因为我哋好高兴，我哋堂主有牧师汤尼牧师去讲嘅讲道系永恒真实的盼望。
弟兄姊妹早晨，系咪？从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耶稣，我哋求你呢个时候，你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将我哋隐藏喺你自己嘅宝血嘅背后。我哋又恳求耶稣基督，你自己差派圣灵保惠师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进入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嘅里面，打开我哋嘅眼睛，打开我哋嘅耳朵，好叫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今日得着你自己当得嘅荣耀同埋称赞。唯独耶稣基督，你嘅名被高举，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在他笔下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他是有一个旅行的人在旷野里面被野兽去追赶，他为了逃避这个野兽，于是他跳入一口的枯井里面。当他跳了下去井里面，他发现井底里面有毒蛇，他情急之下就看到井壁上面有一条树枝伸出来，于是他就立刻跃身而上，捉住，用两只手去捉住那条树枝。但同时他又看见两只的老鼠，一只黑一只白，正在不断地在咬着那条赖以救他性命的那条树枝。在这个又累又饿又口渴的时候，他见到树枝上面树叶上面有两滴的蜂蜜，他立刻伸手将它抹入口的里面，但是却发现这个蜂蜜淡而无味。这个故事反映出人生的境况，野兽是代表人的罪性，人的情欲不断地追赶着我们，以致我们不断为我们的欲望去不断地去追逐，不断被这个罪性来折磨。枯井中的毒蛇是代表死亡，有一天人生的结局就是死亡。树上的两只老鼠吊住在那里，未跌下去井底的时候吊住在那里，有 两个树枝揸住的时候，有两个老鼠在咬着那个树枝。白色的就代表白昼，黑色就代表黑夜，日夜不断地狠食，在那里咬紧可以维生的生命的树枝。因此一切美好的事物看上来都淡而无味。伏尔斯泰告诉我们，离开上帝的世代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世代，等待的只是死亡，离开上帝的人生是一个毫无盼望的人生。先知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的当中，去指责当代的子民，他们远离上帝，远离律法，以致他们偏行己路，我行我素，不断地去顺服顺从他心中的欲望，以致他们生命空虚，没有什么意义。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有献祭，但是他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敬拜。他们将残疾的自己不爱的就献给上帝作为这个燔祭。他们有听到但是没有行到，他们有聚集但是没有团契，他们有工作而且不断劳碌的工作，但是却是没有真正的侍奉。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生命枯干，他们有外表敬虔的宗教，甚至宗教的礼仪很严谨，但是却缺乏敬虔的宗教生活和生命。他们使到圣殿荒凉，家庭婚姻制度崩溃，社会充满暴力和欺压不公义的事情。在这种情况底下，上帝又怎能够赐福给他所拣选的子民呢？所以以色列人经历很多的苦难，在苦难的深渊的里面，他呼求上帝，极度希望需要有一点亮光的盼望。 马拉基书的第四章，神藉着先知马拉基告诉我们，真实的盼望在上帝的里面，只有上帝才能够给人有永恒真实的盼望。所以上帝藉着马拉基先知马拉基去跟这班的子民说，上帝渴望这群的子民能够回转归向父亲，让他们能够早日将心交给上帝，好叫他们心意更新变化，离开他们的恶行，离开他们追逐情欲满足自我的那种的生活方式，他们来到倚靠上帝，享受上帝儿女真正在父怀里面的安息。马拉基书四章一到六节，整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先知上帝藉着先知马拉基劝喻以色列民要回归，将心给主，就好像儿女转向父亲，以致父亲能够转向儿女。当时以色列整个民族身处在一个困境的当中，他们被他们一个更加不义更加残忍的民族来到统治，这个就是波斯帝国。他心里面埋怨，口里面埋怨，但是先知马拉基告诉他们，他们应当因为信心存盼望，要继续在当中来忍耐，因为在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主必惩治恶人。耶和华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掌权。上帝今天藉着这段的经文再次跟你跟我说什么讯息，上帝再次提醒你和我，无论我们现在在什么的光景，落在什么的境况的里面，我们可能觉得六神无主，可能觉得方向不清，可能觉得心里惊惶，可能觉得毫无动力。上帝叫我们回归，上帝叫我们转回，将心给主，儿女的心当转向父亲，父亲的心亦会转向儿女。上帝要我们今日听到他的信息之后，我们马上行动，回归永恒真实的盼望的里面，靠着主的恩典活出丰盛的生命。今天我的讲题是永恒真实的盼望。马拉基书第三章是讲信心，马拉基书的第四章是讲盼望。信心和盼望就好像一个银币的正反两面，样是不可以分离的。 有盼望的人，他就能够忍受苦难，不计代价，排除万难，前赴后继，勇往直前，他就有这种动力。但是我们要想想盼望的根基，盼望的基础是什么呢？先知马拉基告诉我们，告诉当时的子民，这个世界的盼望有三个的根基。第一，盼望的根基在于神，在于这个万军的耶和华。盼望是信心向前看，有些东西我未曾得到，但是我知道一定得到，是吧？所以我就忍受现在的苦难，保罗所说轻看现今的苦楚，要得到将来更加重要的，是吧？今天其实我们都一样的啦，是吧？我们这么辛苦早出晚归的工作，是吧？从月头开始我们是盼望月尾嘛，啊，老细会出粮给你嘛，是吧？如果你盼望不到老细出粮呢，第二个月第三个月你就没力了，是吧？欠薪是很惨的。盼望，盼望就是信心向前看。我们的盼望不单止是信心向前看，是永久永恒地相信寄望一个对象，就是耶和华上帝，万军的耶和华，是永不改变的那位。所以先知马拉基第四章第一节，他这样说，万军的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街，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 无存留。基督教的信仰和一般的信仰很不同，和普世的多元化的信仰或者其他的信仰很不同的，就是基督教是讲他力，一般宗教讲自力，我们要积阴德，做好事，积到赚到，好像积分一样，积满分你就可以换个煲了，积满分你就可以换救恩。基督教不是靠他力，不是靠自力，基督教是靠他力。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唯独恩典，是礼物。基督教还有一个的事情呢，就是不单止是这样，基督教给我们看，我们一般说宗教的上帝是什么呢？是人寻道，是人去找上帝，人透过人的努力我们就可以找到上帝，是人创造上帝。基督教是道寻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肉身，丰丰富富有恩典有真理呈现在人的面前。基督教的信仰的特质是启示，上帝向人来到启示，在这个启示的过程当中，上帝就拣选一个特别的民族叫做以色列，在他的历史的里面，在以色列的成长的当中，他不断将他自己的特质和本质和本性透过不同的名字向以色列人启示上帝是什么。在旧约最多出现的是耶和华，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讲到神呼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之地很痛苦，很需要上帝的拯救，是吗？呼天抢地希望上帝的拯救。耶和华的名字是特别上帝向以色列人的启示，是表达到以色列人和上帝有一个特别的关系。耶和华这个名昔日在犹太人当中是很宝贵，他们敬畏上帝，甚至不敢直呼上帝的名叫做耶和华，所以他叫上帝是主，平日去主，我主我的神，不会直斥其名，叫做耶和华上帝。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去到至圣所，他才用这个名称耶和华去称呼上帝。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起名呢是有意思的，是吗？父母，大部分的父母跟这个的仔女起名是有意思的，我都是这样的，有意思起名，有些盼望在这里，是吗？虽然蠢蠢顿顿，但是无灾无难可以到公卿，是吗？耶和华的意思是我是，我是自有永有的。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圣经这样记载，叫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这里来。神是那位透过他的名字向我们启示，神是那位自有永有永恒不变的上帝，是那一位在未来任何环境底下我们仍然是唯一需要依靠那位的上帝。这位耶和华上帝是满有能力，而且随时要用笑脸帮助他寻求他的人。弟兄姊妹，耶和华的名是何等的宝贵，耶和华就是用耶和华这个名字让我们明白吗？老子在他《道德经》一开始就这样讲，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我们可以用言语用文字去表达的道和名，其实呢就不是道和名的本质和实质，其实呢描述不完全的。在旧约的时候，神在不同的处境向他的子民显现，表彰显他独特的本质和属性，他显现有不同的意义。在创世纪22章，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嗰时候呢，亚伯拉罕心里面何等的痛苦啊！神要将佢唯一嘅独生儿子攞去。当佢儿子问佢：燔祭嘅柴，父亲，燔祭嘅柴我又孭住啦，燔祭嘅羔羊喺边度啊？亚伯拉罕咁样讲，佢话耶和华会预备。当亚伯拉罕经历最伟大信心考验的时候，他就经历到耶和华，他所认识的耶和华，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必定有预备。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经历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以勒的上帝？在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历史里面，无论他遭遇什么的事情，平或平坦，或经过死荫的幽谷，或者民族生死存亡与敌对峙的时候，他们都曾经经历过诗人诗篇23篇大卫所描述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在他们的历史的里面，他们经历在征战的时候，耶和华上帝是耶和华尼西的上帝。耶和华尼西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星旗。他们经历上帝带领他们征战，在最困难的时候反败为胜。当他们经历苦难，心里面没有平安，好像毫无出路的时候，上帝就以耶和华沙龙的形式出现。耶和华沙龙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我们这位的上帝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这个世界盼望的根基在于万军之中的耶和华。马拉基书第四章一节、三节、五节三次提到那日。那日是什么意思啊？那日就是神确定到来世界做审判的日子。那日简单啲讲咧，就系圣经预言当中神所定嘅日子，系圣经所讲耶和华大而可畏嘅日子。那日喺人类历史上系神已经一早定好嘅日子，系按照神嘅计划一定会发生嘅日子。那日换句简单嚟讲，就系世界嘅末日，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嚟审判人类嘅日子。我们宣道会的信仰四重福音，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再来之王，那日就是再来之王临在的日子。在先知马拉基的年代，当时神的子民他最不服气的是什么？最不服气的就是恶人亨通，好人受苦啊！其实他们都不义的了，他们使到这个社会都不公了，他们都欺压贫困的了，但是他们却是长期受一个更不义、更邪恶、更残酷的帝国来到统治，这个就是那个波斯帝国。他们常常向上帝发出怨言，去问上帝为什么你不让不公平在这个世界里面，为什么你还不处理。上帝藉着先知马拉基跟他们说，你们放心，神是公义的上帝，到那日神必定处理。但是神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有他自己的方法，人只是能够安静忍耐等候，不要怕，盼望在上帝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有这个权能，神是公义的，是慈爱的，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他仍然坐着为王，耶和华上帝仍然掌管着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问耶和华上帝，为什么你不理我，以为上帝不在这里睡着眼睡。上帝知道，上帝明白，上帝了解，上帝看到，不过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他仍然坐着为王。有时候我们经历逆境，神会用大能的手马上来到拯救，就像昔日以色列人经过红海一样。以色列人过红海，当时有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人心动摇，人家开始埋怨，甚至有人用石头准备打死摩西。上帝就在这个时候，迟不会迟，早不会早，在追兵未到之前，就将红海的海水分开，于是前面平坦的路一望无际， 於是以色列人就經過紅海。弟兄姊妹，我們真的巴不得成日都是這樣，苦難未來到，上帝就為我挪開我前面的石頭，挪開我一切的困境、啊、於是呢我就平安地踏吹着口哨，踏着快步行过这个平坦的道路。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经常都是这样，有时神的工作不是这样，神要我们在患难的里面生忍耐，在忍耐的里面生老练，在老练的里面磨到我们生出盼望来，因为他要按照他的时间在我们生命成就他的乐章。在士师记的当中记载到以色列人犯罪，上帝将他摆在外邦人的手里面，他们被压迫，他们就呼喊上帝，神就差遣士师来到拯救他们，是吗？有时间，有时神要我们好像保罗这样心里面有根刺，虽然我们常常求上帝好像保罗这样三至四至三十至三百次求上帝，上帝都没有拿开，由于根刺成日刺住我们，让我们带来我们很多的痛苦。这根刺可能是我们身体的毛病，这根刺可能是我们这些的习惯，这根刺可能是我们最亲密的人，这根刺可能就是我家的老婆，她成日刺住我。但是这根刺是神摆在这里的，令保罗一生在上帝面前谦卑，一生依靠上帝。耶和华上帝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人世间有很多不公不义，盼望在哪里呢？人世间有很多灾难痛苦，盼望又在哪里呢？弟兄姊妹，我们真实的盼望是在万军之中的耶和华。英王乔治六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患了一个重病，在这个时候治理国家的时候，晚年的时候就面对风雨飘摇的英国，危在旦夕。就在一个元旦的前夕，即是12月31日的晚黑，他就向着一群这个领袖，政治的领袖来到演说。他对着那群的人，操着英国即是生死大权的人，他这样讲，他说我对看守年关的天使恳求在未来一年的里面，他给一点亮光给我，以致我能够知道前面，看得清楚前面的路程。因为我知道进入新的一年，我感觉到这一年充满迷惘黑暗，我不看不到前面的方向，我祈求这个年关的天使给我一点的烛光亮光，让我看清楚前路。但是守年关的天使却对我说，走进黑暗的里面最重要的是将你的自己的手交给上帝，将自己的手紧紧握住上帝，让上帝来一步一步来到拖领，比有光看得更清楚，靠着自己行更加宝贵和可靠。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身处一个困难的年代，前面可能看不到光，好像没什么出路、我们又经历金融海啸，我们看到的听到的全部都是噩耗，又说什么财，哪个机构财1.4万人、哪个机构又财3000人，连汇丰银行又说裁员，听到的都是这些东西。我们实质上看到的可能是我们的退休金已经差不多化为乌有，我们听到的面对的很多的困难。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盼望是在万军的耶和华。第二，盼望的根基在于耶稣基督公义的日头。马拉基书4章2节，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盼望的根基在于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个是公义的日头，他必照亮黑暗当中的人，将我们的脚步引到平安的路上。在历史的这条线上面，在马拉基的年代，神的子民从历史上面，他要向前看，他要向前看，向前盼望，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尼赛亚的来临。但是今天对我们这个现代的人来讲，我们只能够向后看，因为尼赛亚已经来了，他是人类的盼望。我们只能够的就是信靠和仰望这位的尼赛亚。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在人类历史上面，是耶稣基督降生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事情。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人类没什么盼望，基督来了就带给人活泼的盼望。他就是那个日头，象征生命和力量的源头，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使你和我在罪恶的当中得着释放，得着医治。圣经说，因其光线有医治之能。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下半节展现出一幅美丽的图画，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在巴勒斯坦的牧羊人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将羊就赶入羊圈里面，羊圈的活动范围很窄的，因为冬天来到你放出去都没有用，又没有草食，又冻，所以他困在羊圈里面。于是牧羊人就喂一些干粮给他，喂什么给他，他们又没得动，只有个食，于是就养得肥肥白白。但是到春天，这些肥族就会脱离个羊栏的约束，牧羊人就将这个羊栏放开，赶这些肥羊出去，然后可以在这个漫山遍野的草原上面自由奔放。这幅图画正是表示耶稣基督来到，我们靠着这个公义的日头，我们就能够得着新的生命，活泼的生命。耶稣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马拉基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盼望的根源在于万军之中的耶和华，盼望的根源在于耶稣基督公义的日头。第三，这个世界人类盼望的根源是在于神的子民，你和我的见证。我们不要将恩典救恩扣留，如果不是，这个世界就没有盼望。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四到第六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啊，耶和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归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弟兄姊妹，今日人类世界的盼望是在上帝，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马拉基书第四章四到六节告诉我们，今日人类的盼望，你左邻右里的盼望，你亲戚朋友的盼望，是在于你和我这群基督徒神的子民的见证。在这个弯曲薄谋、不公不义、多灾多难的社会里面，就是这群的信徒的见证。在金融海啸爆发、人心动荡、希望渺茫的时候，这个时代需要盼望，就是透过你和我神的子民来做见证。这个见证有两种，一种就是信息、福音信息的见证，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在一分钟之内，这么短的时间，将个完整的福音信息讲啊，讲给人听啊？可能我同人讲一个钟头都讲不到福音信息，因为被人带着游花园，很多问题问。我们有没有这个装备，成为一个随时随地，从一分钟到十个钟头，我们都可以讲正确信息的信徒啊？ 如果没有，今年是你们的机会。今年是宣道会五年计划的第四年，是报道年。宣道会会分开不同的地区进行报道训练和报道的工作。我们在南区有一连串的报道的训练，报道技巧的训练。我们都会一连串的出队。我们很希望在这个南区七间宣道会里面，我们能够建立一群有报道负担的弟兄姊妹来到作这个全福音的工作，口头的报道。但其实这个见证不单止是口，不单止是信息的传递，而是生命的流露和彰显。我们跟不识的人传福音容易一点，因为他不识你，你又不识我，是吧？大家尽吐心中情，讲什么都可以，讲到天下无敌都可以，是吧？但是你跟很亲密的人去传福音，可能是你的父母，可能是你的邻舍，可能是你的同事，你就不能够只靠把口讲，你就要靠你的生命彰显上帝的道。当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就能够带给人的盼望。我刚刚在湖南的山区回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病人是需要做手术，是需要一些比较长期的治疗。但是贫穷和疾病是走在一起的。我跟那些人聊天的时候，一些的比较中产或者官员聊天的时候，他说在中国有两件事不可以发生的，第一就是病，第二就是有官司，是吧？即是你这两样东西出现的时候，你几有钱你都死的。你几有钱呢，你都可以变成一贫如洗。但是如果有一些人他能够为他们解决这些贫病的问题，这些人就能够带给他们有盼望。在绝望的马拉基书三章，在马拉基书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群的人，一群敬畏神的人。其实这段的经文我曾经讲过的，大家记不记得我一路这几次都是讲马拉基书？不过大家都不记得了，上个主日讲什么？上个主日讲什么？上个主日是谁来讲？唉，真的是不是大家都不记得？你当然不记得，连刘树森讲过什么你都不记得，是吧？啊，刘树森讲什么？是啦。咁咧，我谂有啲人都记得我讲过马拉基书嘅，系嘛？马拉基书第三章系讲到有一班敬畏神嘅人，佢哋有美好嘅团契，系神嘅子民，喺不公义嘅社会嘅里面，佢哋愿意付上行道嘅代价，以身作则，坚守主道，以人公义仁爱待人处事。呢一群人愿意成为孤单寂寞人嘅朋友，愿意与受苦嘅人同行。佢哋系神所爱所兴起嘅子民。所以他们能够在绝望的世间里面为炎作光，成为时代的见证，为绝望的世代，为在坐在绝望的环境里面的人带来安慰和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现今所处的世代是什么世代？你知不知道？是一个后现代的世代，是一个追求感觉即兴的年代，是一个我行我素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是一个重才轻德、重气轻道、见利忘义的年代。如果在这个年代，神的子民他们能够为炎作光，谨守主道，遵行主的命令，愿意付上代价，以感恩的心，因为我们是白白得来，连救恩都是白白得来，我们就白白舍弃，施比受更为有福。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来到为主见证，活出生命，燃点生命，就能够为坐在绝望泥土当中的人带来盼望。这个世界的盼望是在于神子民的见证。所以华基堂一路讲紧两条腿走路，传道同埋服务，是用生命和 純正真道的宣講，來到為上帝來見證。最近呢，有沒有留意電信盈科八號仔的私有化？沒有呢，我講這個故事給你聽啊。電信盈科在眾票疑雲底下，在股東大會通過私有化，這種呢疑似強行私有化的程序，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和跟進。最後能不能夠私有化，就看4月1日、這個法庭最後的裁決。所有的法律程序按照合理合法的情況底下已經做足了。很多散戶股民對於電盈是有一個由愛變恨的情意結。電信盈科的前身是什麼？大家知不知道？是香港電信。在港英政府管治的時候，香港電信獨家壟斷了本港電信業，它的股票呢很有價值的，年年派高息，買了香港電信的股票呢好過放在銀行，它的息呢高過銀行，而且還賺這個股價的升漲，所以呢成為基金和許多很多散戶用來投資保值那些股民的愛股，他們目的是用來長期持有，希望臨老能夠過得世，當他老的時候能夠攞返筆，那他可以過得世。就好像現在我們很多人，很多學校，很多NGO 呢喜歡買匯豐銀行一樣。我們知道很多很多這個社會服務機構 NGO 呢，因為匯豐銀行的股價跌，他們都牙痛咁聲了。已經2000年李澤楷擁有的盈科數碼動力，他和他手下的一班的金融專才的技術人員，這個金融團隊以袁天凡帶頭。袁天凡曾經做過香港這個交易股票交易的那個總裁的，他們以數碼港這個項目，數碼港本來是一種的好像矽谷的理念，希望全世界最優良的這個電子的廠就設在數碼港，最後就成為叫做什麼貝沙灣，是吧？以數碼港的項目做槓桿，獲得中國銀行牽頭的銀團財團提供110億美元的巨額貸款，擊敗了新加坡的電信，奪得香港電信的經營權。盈科數碼動力由一間小規模投資的科技資訊公司和地產公司，搖身一變成為香港規模最大，同時提供固網、無線電話、國際網絡等等綜合電信服務和地產發展公司。當時候它的市值是超過2500億港元。這一幕以小博大、以蛇吞象的財技的運作，其實到現在讓全世界嘆為觀止，無懈可擊，亦都為這一群的人帶來龐大的財富。但是很多散戶股民的遭遇就不是這樣說了，就苦不堪言。鯨吞香港電信之後，電信盈科肩負沉重的巨債，利息成本極高。在2000年之前，電信盈科是不斷賺錢、不斷派高息的。2001年電信盈科帳面虧損69億，由盈轉虧，並成為一個開始成為一個負資產的公司。當時候的股價未曾變，是香港電信股價是28蚊，到最後尾私有化所提出的價錢是每股9毫子，跌幅達96%。當年靠香港電信食息那些退休一族，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在電腦私有化的場合裡面那些阿公阿婆啊，真是欲哭無淚。電盈走上私有化，涉及數以億萬計的財富乾坤大挪移， 有人财富聚增，有人不生积蓄，化为乌有。这件事让我想起温家宝总理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的时候，英国剑桥大学演讲，你知不知道温总被人掟鞋啊？是吧？你不要记住掟鞋啦，你记住他讲什么，是吧？他在那里引述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斯的道德情操论，来到批评导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人。他这样讲，他是有些人见利忘义，损害公众的利益，丧失道德的底线。温总这样讲，他说我们应该提倡企业要承担社会的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淌流着道德的血。如果连企业家都需要流在他身上流道德的血，要肩负社会的责任，上帝的教会和上帝的子民需不需要这么做？在这个自以为为是、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利、重财轻德、重气轻道，甚至见利忘义的世代，良心道德何价呢？我记得当日电影私有化、股东大会的私有化完咗之后，明报的社论用一个好醒目的标题，不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这个醒目的标题就是财技巨人，道德侏儒。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很羡慕那些很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士，于是很多镁光灯就看着他，说他怎样成功成功。他的成功的背后有没有道德的操守？弟兄姊妹，如果神的子民能够在这个黑暗的年代效法耶稣基督的精神，舍己牺牲的精神，听道行道，在弯曲拨谋的世代里面，他以宣讲福音、生命见证，他必定成为为那些弱势社群，甚至在那些无助的人的当中带来盼望。金融海啸、经济下滑，有多人就说教会的奉献一定会急转直下。机构呢，我会预计呢，香港机构会陆续继酒楼之后执笠。我们的信徒在这个年代应该如何自处？其实我们应该是逆流而上，我们更加加倍奉献，我们更加加倍的去关心那些弱势社群，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我们这整群人如果这样做，按照上帝的恩那个的教导，全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个世界的盼望就是神子民的见证。如果我们要加倍去奉献，那我们就应该 total giving, simple living, 简朴生活，全然奉献。盼望这个字，这个希腊字在新约圣经总共出现了54次，无论是世人或者基督徒当中，盼望都是一个正面积极的字。所不同的盼望的根基基础是什么呢？每人都知道盼望如果不能够得到实现，那个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是一个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你的期望盼望越高，你带来的失望就越大。一个没有盼望绝望的人，他是一个极其可怜的人。世人真正的盼望，马拉基告诉我们是三件事情。盼望的根基在于神，万军的耶和华。盼望的根基在于公义的日头，耶稣基督。盼望的根基是在于你和我这群神的子民在黑暗时代的见证。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年代，我们的回应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藉着马拉基书第四章今天早晨跟我们讲的这个信息，我们要在当中来到思考。
一起唱愿你平安，祝福大家，互相祝福，握手问安。请汤牧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